三十二章，以西结书三十二章到这章为止，先知用了四章圣经讲埃及，连着讲埃及。埃及就是代表这个世界，法老王就是世界的王，也代表我们里面的那个王，狂傲，不认识神，占神的地位，夺神的权，所以埃及一定要败，这世界就要败亡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。所以这一章的题目是哀叹埃及败亡。那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？我想这章圣经我们主要还要联系自己，对视死透，火热救人，这是今天对我们的教训。那每一章都有个题目，这一章呢，先知以西在做什么呢？在哀叹埃及要败亡，这个世界一定败亡，他建造的多么好，多么的宏伟，多么的长久，长不了，一定要败亡的，这是世界。但对你我来讲，求主给我们对这个世界，对今生的一切，对看得见的这一切，让我们真正的死透，真正的死透。而且让我们要对所有住在埃及的人，因为埃及要败亡，所有住埃及的人，就是这世上的人，将有一天都要沉沦，都要灭亡。所以让我们有一个火热的心来去救人，这个是今天我们读这一个讲的埃及神的心意，神的目的。因为这个世界都要过去，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要来的，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主耶稣，因为耶稣是完全得胜，主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主是完全得胜。所以今天也给我们留了榜样，我们主得胜，我们也可以得胜。那你要靠主，你要靠主恩。那我们要深深认识到埃及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，埃及的骄傲，埃及的美丽，埃及的威势，埃及一切的财富，埃及一切的智慧，包括偶像，他的邪术，有一天都要过去，受到该受的惩罚。所以现在看一到十六节，这一段是先知遵命为法老王做哀歌，遵命为法老王做哀歌。后面一段就是为法老群众做哀歌，最后就是无论是法老王，无论是埃及的群众，最后是都要和未受隔离的一同下去，都要在被杀的人中就都要灭亡。我们现在看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所以神的话不断的临到以西结，所以他可以不断的连续的讲到埃及，这是灵里的看见，外面你看得见，只有在灵里才看得见，只有在异象里才看得见，只有神的话临到你才看得见。所以神说，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。法老是当时是赫赫有名，历代的王朝都叫法老，那当然具体每一个王不一样。法老王当初怎么样拦阻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怎么样要灭绝所有以色列的男孩子，就是这些法老王一代又一代。神说你要为他做哀歌，因为他的末日要来到。什么叫哀歌？他的末日要来到，万物的结局尽了。你是个高高在上的，你是个法老王，你坐在宝座上，但是你的结局要来到。底下就说了这个第二节，从前现在，我看看英文根本没有这个意思，就是指着当时，就是说你呀、啊，你这个法老王，你在列国中你好比是个少壮的狮子，你在海中你是个大鱼，海陆你都占了，在陆地上，在列国当中你是列国之首，你是列国中最强的了，少壮狮子，那表明他是什么呀？是兽中之王啊，狮子是兽中之王，你是最强悍的，你是赫赫有名的，不可一世，哪个都得听你的，你有极大的权势。在海中呢，你是个大鱼， 大鱼的意思就海中的怪兽的意思，海中的那个大鱼，那个怪兽。你的权势之大，甚至你横行大道，那个冲出江河，用你的爪搅动了诸水，走到哪里你都不会给人带来平安的。你搅动人，你叫整个就是什么动荡不安的世界。所以哪里有魔鬼的权势，哪里有平安，没有。不是世界就给人没有平安，他越强盛他越侵略别人，欺压别人，搅和别人，祸国殃民，给一切的国家一切的民族都带来不安，搅动诸水。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动荡不安，这个世界不管哪个国家，大国小国，国与国，民与民，就是打仗，搅动诸水，江河的浑浊，真是的。本来神创造各个江河都这么清晰，这么样的清亮，是这么样的洁净，但是呢，因为有这个海中的大鱼，魔鬼做了王了，他把这是人类一切，所以呢，江河都浑浊，世上的学问、知识、道理、思想、主义都是浑浊的，没有一样是清醒的，没有一样是让你看得清楚的。你越跟随他，你越读书，你越糊涂，你越追求那一些东西，你里面就越是什么，好像蒙了帕子一样，浑浊的，是浑浊的。这就是讲到法老的光景。底下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王撒在你身上。底下就是神的刑法要来到。当神刑法来到的时候，那多国的民就来什么？就来，好像一个网一样就把你撒住了，就范围你了，就把你圈起来了，就把你捉住了，而且把你从水里拉上来，是你的末日来到，而且将你丢，你看丢啊，抛啊，你法老王，你了不起，结果你就成了飞禽走兽的植物，这不是代表世界吗？将来有一天，整个的世界成了什么？成飞鸟大宴席，飞鸟大宴席，万国打仗，搅动，横行直撞，横行霸道，到处走来走去的征战。结果有一天就是什么？启示录十九章就告诉你，飞鸟大宴席，列国征战的一个结果，成被野兽吃饱。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，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了山谷。将来像哈米基多顿，到处就是尸首坟墓一样。我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。他到处啊，漫过山顶啊，河道哪里都有他，结果到处都是血，血流成河呀，到处都是血，大灾难来到。我将你扑灭的时候，下面就告诉你天昏地暗。这个主来之前，这个世界的光景就天昏地暗。不但旧约的先知约珥讲到，甚至在马太福音24章，主耶稣亲自也讲到，主来之前天气昏暗，日月星辰都不放光，日头都像个毛布一样，月亮啊也没有什么光了，都是暗的，都发红红的，那种光景都不放光。这也是代表什么？埃及充满了罪恶黑暗，这天地都一样，充满罪恶，所以神要惩罚。所以埃及人不放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十个大灾最后第九个灾什么灾？就是黑暗之灾，三天之久黑暗，人呢、啊？黑暗之灾，连动都不能，连转一个地方都不能转，彼此都不见手指，这样的黑暗，这代表这世界的光，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，都变成昏暗，这地上也黑暗，天也黑，地也黑。现在不是吗？人心里面呢，没有主就是没有光，没有真理就是没有光，没有基督真的没有光，摸来摸去，你上天下地，你找不到一点亮光，还叫人没，就是没有出路啊！充满罪恶了，充满罪恶，也就是是非颠倒，真理也是颠倒的。所以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这是灾难来的。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各国，那是我必是多面的刑你充满灾难来到，各国家都传出来了，你的灾难要来到，许多国民君王啊，怎么样？我在这些面前向你论我的道，你本来是最狂傲最有荣耀，有一天你最蒙羞，在许多国民面前我来论你，我用神用他的道来什么论我的道，国民都因你惊奇，连君王都因你极其恐慌，在你扑倒的 日子，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。你看看这个情况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十八章，那简直形容的太逼真了。启示录十八章是讲到末后这个巴比伦倾倒，就埃及代表这个世界，巴比伦还是代表这个世界。启示录十八章是讲到人类最后这个光景，这个世界的结局，巴比伦那要倾倒倾倒。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，这个情况是什么呢？刚才这里说连君王都恐慌，多国的民族惊奇，大家都为自己性命时刻战惊。我们看十八章的八节到十一节，八节到十一节，这里就讲到这个巴比伦要遭灾，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惊慌，他又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大有能力，这是对人类最后的审判。这个地球有一天要被烈火焚烧，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，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，就会为他哀哭，哭泣哀嚎，连君王都哀嚎。君王是最幸福了吧？啊，最有快乐了吧？最狂欢了吧？他都要哀嚎。因帕克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：“哀哉哀哉，巴比伦大城，坚固的城啊！一时之间，你的刑罚就来了。为什么哭啊？又不能再享受了，不能够再做王了，不能够再随便了，不能够再任意放纵了。”自己有权有权有势有地位，你看看这些个掌权者，他们多么享受，多么奢侈，在一时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，在这一章里特别提到，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，这不多国的民吗？有一天都要因他惊奇，因为跟他做买卖呀、啊，做生意啊，做了个好啊，发财呀，但转眼之间，这个财货都没有用了，就没人买他们的货了，就被他哭泣悲哀。又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，这到十一节，十二节以后就告诉你，这货物是什么货物，都属地的，人们喜欢的物质啊，享受啊，奢侈淫逸啊，衣食住啊，各个方面。所以这就是埃及的结局，这就是世界的结局。所以我们真想为这些人呢、啊、要唱哀歌。所以什么叫唱哀歌呀？为他们担心呢、啊、为他们想一想，要为他们哭泣呀、啊！如果他们不信主，你说这些人，你是君王，你是统治者，你最有钱的人，你最有地位的人，你最有学问的人啊，你最出名的人又怎么样？这样子，最后就是悲哀，就是哭泣，就是这里说的恐慌啊、惊奇呀、啊。因为你扑倒的日子，人们都为自己的性命，每个人都为自己性命，你在人家为你哭啊，人家就为自己的性命在哭。所以两个大楼倒了以后，有些幸存者也是在哭，哭悲伤啊，悲伤，不知道怎么说，这个灾难就临到自己的头上。因为人没有主，所以里面的就是没有一个安全感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安，就会哭泣，就会惊慌，就会恐慌啊，惊奇。你真的有主没有这些事情？所以信主跟不信主，你说这个差别多大？多大？他们是恐慌的。你别看他有好几所房子，别看他有多少买卖、多少生意、多少产业，有国内有国外，你别看他今天多么了不起，他们将要悲哀呀，而且是永远的悲哀，永远的灭亡。第一点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。这个在历史上是这样，法老一定亡国，亡在巴比伦王手里。我必借着勇士的刀使你众民扑倒，这勇士都是列国中残暴的、了不起的。法老的军兵啊，是最了不起的，再有一天扑倒，扑倒。下面一句，我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。这就告诉你，这为什么要惩罚埃及？骄傲，人有钱骄傲，人有学问容易骄傲，人有地位就骄傲，人有一切拥有了有名气就骄傲。我们常常穷骄傲，自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，还会骄傲，讨饭也会骄傲。所以上帝的惩罚是公义的。因为你骄傲，所以神说我是你骄傲，归于无有。埃及的众民也都是骄傲，为什么骄傲？那以赛亚书十九章讲的比较详细，埃及以偶像啊著称，偶像邪术里面充满了巫术邪术，富有，埃及是最丰富啊，最丰富，尼罗河嘛，浇灌着三角洲， 最富有，埃及的智慧，这个怎么样？你是个谋士，多极了。再有一天，就变成愚昧，就要成愚昧。这有他骄傲。再有一天，上帝说：“我叫你一切都归于无有。”所以这世界一切都要归无有，连骄傲都要归无有。就是说，你没什么再骄傲的了，只能蒙羞了，只抬得起头来了。因为他所骄傲，就是一个人为什么骄傲？他有些资本，觉得自己可以骄傲。所以为什么神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作为工作剥夺一切，免得我们骄傲？要不然觉得自己还有两下，现在有什么呀？总不怜悯，什么也不会，什么也不能做，真是一口气都是恩典。你骄傲吗？真是让你归于无有。所以太虚空了，太虚空。所以所告的必将会被直接把埃及的骄傲给他打下来，使他骄傲归于 无有。人的骄傲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要居心自比神。所以前面几章说，法老说：“这河是我的，是我为自己所造的。”你看他骄傲到什么程度？骄傲，你是罪恶。但你骄傲到一个地步，你是跟上帝同等了，跟上帝来同比，甚至攻击神，攻击神的百姓。现在呀，今世的一些个有埃及王法老身上无神论者，他们骄傲到什么程度？没有神。从来没有救世主，他骄傲骄傲到什么程度？他以自己为神，人定胜天，这就说明他们的骄傲。所以敢逼迫教会攻击神的仆人，打击神的儿女，迫害神的子民，草菅人命，太骄傲了你。所以说神一定要惩罚他，惩罚他，不能这么骄傲。我必从埃及多水旁出卖所有的走兽，人脚兽集都不在混什么呀？搅浑这个水了。埃及有一天荒凉到这个程度，本来呀走兽啊，这个一些都是得他的好处嘛，都在他的水旁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人脚兽集都不经过，荒废到这个程度，所以也没有再搅浑你的水。那时候我必是埃及河沉静，江河向流缓流，就是正好慢慢流动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切都有波动，我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。所以一个人灵性也是这样，我们一骄傲，你灵性一定荒废凄凉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神是恩给谦卑的人，一个谦卑痛悔的人，灵里就蒙恩。你觉得自己荒凉，那你到蒙恩点了，你还觉得自己什么都有，你才真正是荒废凄凉，什么都没有。埃及骄傲就因为财富有了嘛，又是粮，又是棉，又是经济作物，又是出产各样的什么呀？各样的宝贝，你东西太多了，你骄傲，给你变为荒废凄凉。这里缺少从前所充满的，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不经过对付，这就是神的对付，神的审判，缩小到我们个人，我们里面的埃及，我里面那个法老王，也同样是如此。你不经过神击打，神这样的来对付，你就不知道神说什么。我是耶和华，不认识神。我们常常对手太不认识，太不认识，还觉得自己还要继续骄傲。骄傲就是不认识神，骄傲就是在至高的神面前你不肯降服。什么人蒙恩呢？神住在一位至高之圣的一位神，名为圣者的耶和华，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他与谦卑什么痛悔的人同住。谦卑人的灵苏醒，痛悔人心苏醒。所以我们怎么不骄傲了？就是天天求谦卑痛悔，痛悔谦卑，天天求，而且经常要这样的谦卑痛悔。而不是我这个时候我又觉得我灵性好。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灵性好还是真不好？你天天觉得自己无有，那你倒真的蒙保守蒙恩典，不能够骄傲。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，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，大家都要来从埃及的败亡而唱哀歌而受警戒。这个唱哀歌就是受警戒，大家都不要白唱这个歌。今天我们也为埃及王法老唱哀歌，为我们里面这个法老里面的这个骄傲唱哀歌，好让我们受警戒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 先卑吧，痛悔吧，还真正的蒙恩。说骄傲转眼归于无有，那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对付，神的手，神的刀，神的刀。前面神说的，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论我的刀，神的刀当然也就是巴比伦这个刀。神会兴起，你不是骄傲吗？神兴起比你更强的人来对付你。这个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，很多年当中啊，神就是最强的人来对付我这个人。你拔尖，神是我把你这个尖都给你拔掉。你骄傲，所以神要对付，让我们真正谦卑。神的救恩是给谦卑人做装饰。你在诗篇里告诉我们，谦卑人你得到这个装饰。别再看17到32，是埃及终必沦亡。这边就讲到这个埃及法老也好，埃及的群众，因为这个下面一个歌就是神让以西结为埃及的群众来唱哀歌，为他们来哀号。那这里也讲到法老王，就是整个的埃及有一天他的结局是什么？他的结局就是与一切为首隔离被杀的人一同躺卧不动了，是死亡，是灭亡，是永远的沉沦呐、永远的沉沦。为什么每一次都提到为首隔离的？因为在当时的世界来讲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受隔离的子民，受隔离的子民，按属灵意义来讲，神给亚伯拉罕立约，什么叫受隔离子民？因信称义，你是受隔离的子民，这不是外面啊，外面没用，你真正因信称义，因为隔离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证据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一个证据，一个证据。所以，那么其他的人都是未受隔离的，你不肯接受基督的隔离，十字架的隔离，你就是不肯接受因信称义，那么结果当然都是灭亡。可怜你多有势力，你是亚述，你是以兰，你是普巴，你是以东，你是西顿，你不管是哪一个，再加上埃及，都要沦亡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包括了好多的国家民族，在当时来讲，都是一个一个的比一个强的列强，在曾几何时都倒下来了，都完了。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，我们的一生所经过的多少统治者，不也一个个亡了吗？什么希特勒了，什么东条英机了，什么墨索里尼了，我小的时候他们还都活着呢，现在都上哪去了？再加上我们中国的统治者，一个个都倒在哪里了？倒在阴府了，不都完了吗？所以我们要也为他们唱哀歌了。12年12月15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号，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岗人一同扔到阴府去。你多有名之国的女子，就是说最了不起的人物了，尊贵的人物，有名的，一个人一出名了不得了，国际上就出名的人物了。但是呢，一同扔到阴府，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？是埃及第一。在这张圣经里记得，第一就埃及的骄傲要归于无有，第二就埃及的美丽也要归于无有。你的美丽胜过谁呢？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最美丽，你胜过谁呢？意思说在你以前，在你以后也有比你更美丽，你到底比别人美到什么程度？你再美，你美丽不能够使你不像阴间，你美丽不能够使你永存。这个美丽代表什么呀？这个世界的青春年华啊，这种虚荣，这个外表的一切人最向往了。你的青春，你的年华，你的可夸之处。所以说世上一切的美容如同什么？草地枯干，花地凋谢，好像一朵花底下说什么？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。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告诉我们，世上一切的美容都要过去，好像草上的什么草，野地的草，好像花一朵。彼得前书1章后面也提到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。所以今天不追求主道，就追求外面美丽，美丽，美丽叫人欣赏，美丽叫人注意，好漂亮啊！一天到晚漂亮，虚荣美容是虚浮的。你的美丽，埃及实在美丽， 风景也好，还记得这个古代的文化也是操纵，出了个名字。埃及的一切都美，你的偶像也美，美吧，美丽胜过谁呢？你下去，你为首格里人一同砍我吧。所以我们可千万不要追求这些，这些都虚浮的。我们常常喜欢追求这些，什么什么美美色，你就爱了，你就会动心，骨头都酥了。有的人喜欢什么美丽的画片，美丽的什么东西，现在网上的东西美得不得了，美得叫你犯罪，美得叫你怎么样，叫你整个的情欲都发动起来。这魔鬼就是这样，他以美色怎么样来包裹着这些个罪恶的势力，全是来引诱人、试探人、勾引人，叫人犯罪，以美。所以现在什么是美？不同的这个人生观呢，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美。我们今天知道什么是美丽，敬畏主就是最美，敬畏主。所以刚才大家唱这个歌呀，在诗篇就是几篇呢？45篇。女子啊，你要听要想，你不要什么呀？你不要纪念你和你的夫家王，下面一句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。所以真正的美是什么呀？就是路德这个女子的美，背叛自己的摩押的那个国、这个神、那个宗教、那个信仰，整个背叛了自己。不要纪念你和你的夫家。底下呢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这个女子是最美，专一的跟从主，专一的爱什么呀？婆婆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名就是我的名，死也要跟随你，这个就是最美。不要先回头看，这世界没有什么，没什么叫我们羡慕的。神的那个美跟我们不一样，你可能你是一个老太婆，满脸的皱纹，主看你最美，你敬畏主就是最美，你爱主就是最美。让我们不要世界的观念，要年轻人来了就羡慕的不得了，老年人都嗤之以鼻。美美在爱主、敬畏主、守主的道，这就是最美。你美丽胜过谁呢？你要躺卧，你和未受隔离的。所以我们的美要受隔离，一定要经过隔离。隔离就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让我们所追求的美不再是外面，不再是外面。穿美衣啊，怎么打扮头发呀？怎么这个派头啊，怎么样高级一点，怎么比别人都特别一点，你这些个神都要给你剥光了。他们必在地上的人中扑倒，他们必交给刀剑，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，全部都给你剥夺了。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说，他们是未受隔离被杀的人，已经下去躺卧不动。强盛的勇士，这就是夸什么？夸勇力。耶利米书9章也告诉我们，有智慧的人不要靠什么用自己的智慧来夸口，勇士不要什么凭自己勇力夸口，财主也不要凭什么自己的财宝夸口。夸口要夸什么？敬畏神，认识神，那才有可夸。你强盛的勇士也要下在埃及，也下在阴间，这个人埃及也不例外。而且对帮助王、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，他们是未受隔离的，承认自己我们也下来了，我们也都向着阴间躺卧不动，你的勇力也用不上了。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勇力，就是自己的本事，我们常常但有一点自己你也不会靠神，自己血气好大，神就是要练我们，让我们不要靠这些。第22节讲的亚述，22到23，24节到25节是讲的以兰，这就是古代一个个强国，了不起的强国，怎么样都倒下去。亚述和他的著名都在那里，他名的坟墓在他四围，你王爷倒了，他四围也都是群众都跟他一起倒，他们都是被杀的，倒在刀下，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，他们的著名在坟墓的四围极深之处，你真是落得阴间一样，你出都出不来，像那个财主一样，你到阴间你再后悔来不及了。一个人生命只有这一次，不可能死了再去传道，也不可能死了还要去得救，生命只有这一次，只有活着的时候你要悔改，你要信主。他们的坟墓在极深之处， 他的救命之思维，在坟墓的思维，都是被杀倒在烧下。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这句话也提了好几次。你不管是亚述，下面还有什么呀？还有其他以南啊，特别是米色普巴，就是俄罗斯以北之处的俄罗斯，这些个国家，俄罗斯是现代的，现代的好强盛啊，那叫做怎么样？沙俄皇帝啊，一直到后来革命以后啊，都是了不起，杀人呢、流血，但是你在活人基地使人惊恐，你死人呢？你死了以后呢？你死了，你再不能使人惊恐。为什么说每一次都提到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？就是他们活着的时候，他们是叫威胁别人、苦害别人，有他们仗着自己的威势去欺压别人，都叫人惊恐。那不过是活人之地。那今天对你我来讲，我们不要做亚述，我们不要做以兰，以兰就是波斯，就是现在的伊朗，过去也是很强的以兰。我们尽量在活人之地要叫人得益处，活人之地能够帮助别人助人，而不是叫人惊恐吓死了，人不能看你，一看你都害怕，看你都惊恐，看你都发抖，要去帮助人，轻轻飞飞的叫人得益处，得到基督的救恩，而不是活人之地叫人惊恐。你叫人惊恐怎么样？结果你也倒下来了，你也倒下来，不受隔离，都是未受隔离。每一个民族，你看看这几个倒下来的，每一段都一句话：未受隔离而下阴符，未受隔离而下阴符。这里没有记得亚伯拉罕子孙，但是你要真做亚伯拉罕子孙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，主救我们，并不是我们比他们好，我们接受了基督的隔离，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，这个隔离是要紧的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讲的什么隔离？不是外面的隔离，隔离不隔离并不关紧要，要紧的要做新造的人，真正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那永远不会倒下来。你像保罗，保罗是不管什么样的苦难任打不倒。保罗在使徒行传整个的给你们看见保罗的经历里面，多少人要苦害他，犹太人多次的埋伏要杀他，千难万险，但是神救了保罗，他不会倒在刀下，只等到神的时候到了，他什么带着锁链殉道，荣归天家，那是神的时候到，他没有被倒在刀下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这样，让我们天天受隔离。最后我们看26节以后，就是说土米舍土巴，就俄罗斯人和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，他们的坟墓在他周围，他们都是未受隔离被刀杀的，曾在活人之地人惊恐。你提起这个民族，你都会害怕，他们是多么的残暴，他们不得与那未受隔离扑倒的勇士一同躺卧，这些勇士带着兵器下阴间，就是他们死后的刑罚都是特别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死的时候是带着兵器下阴间，头枕刀剑，那么就是说明是一种特殊的一种军界的一个葬礼啊。死的时候都是，你看那些个大元帅一定是腰间挎着个刀啊，穿着军装啊，好了不起啊，脑袋上都是枕着个刀剑，骨头上都为你自己的罪孽，这是神给他加了一句话，你这么样的了不起，你穿着个军装，你是下了阴间，你骨头里的罪神都不能忘记，神都记住。他们曾在活人之地是勇士惊恐，不但是人惊恐，连勇士都因着他害怕。法老啊，你必在未受隔离的人中败坏，你也不例外。所以最后讲到法老了，为什么？给他看一看啊，你看看在你以前的这些人，你看看你周围的这些人，他们都倒下了，你呢？你也不例外，你必在未受隔离人中败坏，与那些被杀的人一同躺卧，你没有什么特殊。所以世上人呢、都有钱，你对自己怎么死后怎么造坟墓，又是又多少殉葬的东西，又造了多少多少，那都没有用啊！被杀的人一同躺卧。最后还讲以东也在那里，以东曾经啊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，他君王和一切首领虽然仗着势力，我们最近不读嘛，以赛亚书36章， 以东最早就立王啊，他的国度也了不起，多少王还有族长。但是呢，你虽然仗着势力，你虽然很有势力，你虽然也立国，但是呢还是放在背下的人中，他们也与魏首阁里人一同下营救，一同谈过。以东就是一早的后代，应该说是奏阁里的，在他们里面没有真的奏阁里，因为他们拒绝藐视什么长子的名分，藐视拒绝亚伯拉罕的那个允许的福，所以以东人根本没有不能蒙恩典。底下在那里还有北方的众王子和一切西顿人都已被杀的人下去，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，还是蒙羞，最后就是蒙羞，都了不起啊，要给你开追悼会啊，全国都响应啊，那又怎么样，还是蒙羞。他们未受隔离和被刀杀的人一同逃过，以下可能一同担当羞辱，法老看见他们便为他被杀的军队受安慰。这个受安慰什么意思？看见了就心安理得了，看见了就只好心服口服了。哦，上帝倒是很公义，哎，不但是我今天要倒下来，连这么多赫赫有名的这些个国家、这些个民族、这些个君王也都倒下来，所以就受了安慰了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32节，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所以千万不要任凭。所以法老在今天的这罪里面有什么骄傲、美丽，还有就是威势。威势造一个地步，活人之地就叫人惊恐。上帝说我任凭你，我任凭你，你不是不放以色列吗？我也任凭你，到一个地步啊，就最后杀长子之灾，那法老就得服下来了。法老和他的行动必放在魏首阁里和背下的人中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说历来的法老王受的刑罚够多的了，法老不是这放了以色列，后来又后悔吗？后悔以后怎么样啊？追，最后葬在红海，这是法老的一个结局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不要到最后啊，让神任凭，任凭就你一定不肯悔改，你一定继续骄傲，你还不谦卑，你还这样，那么神任凭你，那到了时候神要罚你啊！所以这一章就告诉我们，求主给我们对世界要死透，骄傲、美丽、威势、财富，这一切都要有一天归于无有，日光之下没有一样是存留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。今天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不是所见的，那就要存，要追求呢永远的，永不朽坏的。而且我们要火热的去救人，你等他下了阴间，你再救他已经晚了。我们现在就要去救，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去拯救这些人未受隔离的人，这些人把他们都带到基督里面。